蝶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啊。我们来先欢迎啊，今天呢，我们待会儿要介绍的是蘭迪儿童之家。那现在院长呢，李雪英已经到我们现场了，欢迎院长。
观众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对，请院长来跟大家聊一下吧，哈。因为呢，蘭迪儿童之家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是知道你们多年来哈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也还是很不了解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蘭迪儿童之家。
好。大家好，有段时间没见了。那主要蘭迪儿童之家，我们的业务是安置收容，是对于儿童跟少年的部分。那收容的年龄呢，大概是0岁一直到18岁，因为政府的那个法律的界限是到18岁嘛。但是我们呢，会持续的培养孩子，让孩子真的能够未来到社会上面可以过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拥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对，我们才会放手。这大概就是蘭迪儿童之家。
对，而且这也是蘭迪儿童之家跟很多这个收容机构不太一样的这个地方哈，因为要负责到他们就是你们可以放手的这个时候。
是，
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因为呢，最近我们因为前一阵子爆发了很不幸的啊这个保姆这个虐童的这个事件嘛，
哈，
所以这个儿福之家、儿福联盟呢，就受到了也很大的这个压力啦，哈，跟这个责难啊。所以我想很多朋友呢，大家搞不太，我们真的是搞不太清楚所谓的收容啦、寄养啊，它的那个在标准上面它的差别有差别到底在哪里？您说这个蘭迪儿童之家是收容0到18岁。对不对？0到18岁，就是像就什么样的状况的孩子
会到我们
需要到你们这边来？
是，大概我们就是113通报的个案，家暴受虐啊，被不当对待啊，或者说因为父母入狱，或者是说家里的人没有人可以照顾他，或者没有能力可以照顾他，就是要讲的是可能家庭里面有一些状况的孩子，或被不当对待的孩子，都会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体系来。
就说原生家庭他有不当，他遭遇到原生家庭的不当对待，
原生家庭或者是说亲人啊，对啊，
就第一个原生家庭的不当对待，或者是说他的亲人，比如说。父母入狱啦，或是有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我的家族里面就是不管是祖父祖母什么阿姨啊什么什么什么，通通没有人可以接手来这个接手这个孩子的成长教养的时候，
最后
你们就收。
对，我们是其实安置体系里面的最后一道防线。
哦，
对，在我们前面当然会讲说，寄养服务，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说，孩子能够在收容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可以享受到家庭的温暖。所以其实亲属寄养是我们的
首选，
对，接下来就是所谓的一个寄养体系的部分，保姆系统等等。那我们呢，就是最后真的这个孩子回不了家，然后同样有这样的问题，然后要讲说他的问题比较多吗？也不是啦，就是我们就是在这条路上面，我们就是最后那一道防线。
是
到我们这里来以后，我们有的义务就是要把孩子平安顺利的养大，让他能够回到社会，回到他的家庭，对。
或者是他自己建立的家庭
啊，
对，而且呢，我们刚才听这个蘭迪儿童之家的李雪英院长啊，他讲那个蘭迪，大家想想看，蘭迪儿童之家是0到18岁，哎，
对，
所以说他要去一个孩子的这个成长啊，你们这样的这个收容机构，所以从他小孩的阶段，所以你们要有保姆、有托儿、有这些不同的阶段，他的成长的时候要有不同的专业人士，
是，
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很庞大，
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因为婴儿的部分的话，就是护理师嘛。
您自己是护理专业毕业的，对不对？
对，那是就是在高中之前。那我后来也是研究所毕业，就社工研究所毕业。对，那就是因为在照顾孩子的时候碰到各种问题，然后我觉得有很多专业要介入，但是我们不清楚的状况之下，其实很难去带领大家去好好的照顾孩子，所以我们又回到学校去学习。
那蘭迪儿童之家，比如说在托，我们讲到我们分阶段了哈，就是学龄前，学龄前，你们现在学龄前 然后学龄，然后不同的那个人有多少人？
我们目前大概50几个孩子，
50几个孩子，然后在这个学龄前的孩子，就是婴幼儿有多少？
我们其实每一个年纪都差不多，我们的婴儿每一个年龄层，就每3岁大概12个小孩左右，6到12个孩子。
哦，6到12，
比如说0到3，每一个阶层，对，
6到12，
对，我们就会用运用不同的专业人员进场去照顾他。
那零到三岁，6到12个，那我们需要的这个保姆跟这专业会要有多少人？
那个标准是1:3啦，或1:6、1:4。那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人员几乎都是1:1了。
哇，你们好。哦，你们很了不起，你怎么有那个费用很高
费用很高啊，
费用很高
对，我们其实也犹豫了很久。
你们的募款，你们的经费来源？
我们的经费来源的话，就是除了安置费以外，安置费大概只能占20%几，不到30%。那其他的就大概就是一些一般的民众，我们的助养人对我们帮忙非常非常的大，对，
1:1很高
几乎对，因为劳动条件下来之后，以前我们可能一个家只要有2个老师照顾就 OK 了，用轮班的方式。
你为什么用家作为单位？什么叫做一个家？
因为孩子他是一个失家的孩子，那他怎么样再回到社会，他必须要一些类家庭的那个模式去做学习，对，那所以我们用家的方式，其实我们就我们的建筑物是这样，就比较像我们外面的公寓，3房2厅2卫或4房2厅2卫，
是哦，
对，你知道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刚盖的时候啊，有一个让我觉得很特别的事，也觉得就是有点心疼，你知道，我们一个青少女啊，过去她，因为我们那个就去按门铃嘛，她跟我说，原来这样按门铃就可以哦。那你要知道，一般安置机构，它可能就是几个小家，但是它并没有像我们住在外面的公寓啊，或什么独门独院，对，这样的概念。
那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好心酸哈，
很心酸，对。哦，
或者说我们一般，比如说在这个在收容机构，或者是说什么我就育幼院啊，长大的孩子，他们可能都是睡这个大通铺，
对，
好。他们也从来没有自己的房间，他更没有家。对啊，讲了真的好难过哈。所以是因为这样，所以您才打造成一个一个家。
对，然后在打造的过程当中，我的老师跟孩子都进来参与，所以我们的建筑物其实颜色很鲜明。然后再来，我会问他们的就是，当我在打造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们希望我们能够有哪一些东西植入，可以有利于你们？对啊，所以蓝迪儿童之家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然后再加上我的老师们，他们过往的一些经验还有想法，然后最重要是我的孩子们，他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家，我们才把它打造成这样的一个单位。
哦，然后等到他这个开始去可以去读书的这个时候，那当然就是要去念书了嘛，哈。
是。
然后去念书了之后呢，那回来的话，那就对于不同年龄的小孩，他们会共组6个家庭吗？
会，我们是6个人一个小家。
哦，6个人一个小家。
那原则上我们是2个家要有5个老师
啊，这么多、啊，
因为轮班。因为有3班制的，因为有班制的问题，这个是我们现在就刚刚讲的，我们现在的问题。你会问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多人？我想这个有一些是制度上面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搭配。对，
我请教院长，就是说，6个人组成一个家，那所以使得在蓝迪儿童之家长大的孩子，他就会有哥哥姐姐，
是
弟弟妹妹的亲属关系，这个好棒哦，这个就跟一般在那种。育幼院或者长大的孩子不一样，对不对？
是。
我们先欢迎这个助养人，大家非常熟悉的张琪张姐，她要现在进来吗？她要现在进来？好，现在进来，不要啊，她待会再进来啊。好，我们等一下再聊也可以。好，我们继续跟那个李雪英院长来继续聊。
是，
所以你们打造的好不一样哦。所以说他就可以，因为我们一般从小如果说不是在一个我们一般人的这个家庭长大的话，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他没有亲族的观念，你知道吗？就是他也没有这个，
就是家庭
没有爷爷，对对，没有爷爷奶奶，没有哥哥姐姐，没有弟弟妹妹哈。然后呢，没有亲戚，没有那个关系。然后可是，在你们就不一样。
对，而且早期呢，嗯，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我所谓一个类家庭里面应该有爸爸跟妈妈，
是，
所以其实那个跟现代的孩子，现在孩子进来以后，他有一些自主思考的能力，那怎么去养成？所以现在，而且我们现在的照顾人员啊，年纪都比较轻，嗯，所以就跟他们有如兄弟姐妹一样，所以他们整个其实现在整个
那爸爸妈妈是谁？爸妈就是你吗？
他就是。
就院长就是妈妈，
对呀，
啊，所以院
长就是，还有我们的主任呢，
啊，哦，所以院长就会是妈妈，然后爸爸会这样，但是在同样一个同住一个圈子里面的时候，可能照顾他们的老师就是大哥哥大姐姐，
是，然后他们都是相关的专业人员，例如说社工系啊、心理系啊、护理系等等，嗯嗯，当孩子有一些想要说的。我觉得同年龄层差不多年纪的，他们比较能够，能够沟通，嗯，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啊，啊，对，
而且，大家知道孩子的这个成长啊，像在这个，收容啊，这个蓝蝶儿童之家类似那个收容机构，他们进入到社会啊，当他们去读书，其实就是开始他们跟
是。
一般开始接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哎，别人家的成长都这么的正常哈，那为什么我是来自于这样的家庭啊？所以呢，先是蓝蝶儿童之家，先是帮他们建立了一个类家庭，然后呢，再下一步呢，就是要让他们跟社会的适应来结合，让他们能够自立跟这个独立啊，独立成长。哎，不要说在这个收容的儿童之家，我们一般人哈，我们一般人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家庭环境里面呢，你要怎么样能够这个自力更生啊，其实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这个事情啊。然后现在又有很多的我们现在家庭的形态改变很大哈，
对，
然后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家里面就是一个独生儿女啊，嗯，然后很多人都会是依赖啊，这个依赖这个家庭嘛哈，那所以呢要怎么样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可以成长的这个技能哈，我今天呢这个李雪莹院长呢带来的啊，就是蓝蝶儿童之家小朋友呢他们自己呢烘焙出来的
咖啡
啊，这个经典曼巴啊，然后这个是，然后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称，这个是我们称，这个是收音机啊，我家里也有一台，这个是我们称的台，然后这个是
耶加雪菲，
好，是不同种的啊，所以你们就在蓝蝶儿童之家里面啊，哦，这是挂耳包啊，哦，这是挂耳包，蓝蝶儿童之家所做的这个耶加雪菲的挂耳包，你们就在蓝蝶儿童之家里面开了很多的技艺班，是不是？
我们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培力的农场。对，那培力农场呢，这个是针对12岁以上的孩子，我们会置入很多的课程。嗯，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咖啡职人，我们主要是透过两个部分，一个是科技小农，第二个是咖啡职人的训练。但是这个训练，孩子如果往证照方向走，他喜欢，我们会培育他。嗯，但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孩子的成长他需要很多的元素进来，那我们就会随着他的年龄跟需要，然后去安排课程，
还有他的兴趣，
对，还有兴趣，对，
可以
在这里去挖掘他的兴趣，
是可以透过这些，而且就算你对这个没兴趣哈，可是，在那种协作的里面呢，你也会学到一些人生上不同的智慧。我先进一段广告。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今天我们介绍蓝蝶儿童之家啊，刚才呢是李雪莹院长，然后呢现在呢就进来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而且非常喜欢的资深艺人张琪琪姐，欢迎。
谢谢乃菁，我没有带咖啡来。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呢，这个讲到乃菁呢，大家就一定要大家喝咖啡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想到乃菁
啊，对，所以记不住尹乃菁，你想到咖啡的至宝是什么，叫乃菁，
乃菁
就尹乃菁就很清楚了。
对，而且我从以前呢就这样介绍我自己啊，所以今天呢，原来你们今天特地带你们烘焙的这个经典曼巴呢是有道理的啊，
对，
然后呢先要来呢借着琪姐啊，来这个过一下这个青年节啊。
我们老年人
不，因为呢，今天呢是青年节嘛哈。那我也知道琪姐要来哈。琪姐呢是蓝蝶儿童之家呢长期的资深的这个助养人啊。
是。
哎，我一想到琪姐呢，就想到呢，就是我们以前在青年节的时候，
杯酒高歌。
对，都会有爱国歌曲，
都会有。
然后我一时之间呢想不起来，我很会唱爱国歌曲，我很会唱军歌。
好。
可是呢，我一时 之间呢就想不起来青年节呢有什么歌，但是真是不盖，真是不盖大家。我刚才一问琪姐，她就开口就唱，来吧。
时代在考验着我们，我们在创造时代，革命的青年，到一起来。
太棒太棒，
李老年，
太棒太棒太棒太棒了！你看琪姐这么多年来啊，声音还是这么的洪亮哈。好，我们继续的，哎，来先跟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问好啊！谢谢于芳，这个于芳这么多年来啊，都一直是很支持啊，这个飞碟午餐啊，很支持这个我啊。他说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他现在呢只能够听这个广播啊，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网络上面跟大家交流了啊。谢谢谢谢，请大家继续的听。然后跟叶小妍啊，跟这个杨洋、这德阳问好。有这个大陆的网友有问到说，这个台湾的清明有没有休假？有，所以我们下礼拜呢，
连续
假，对对，清明连假啊，就是有休啊，礼拜四吧，礼拜四开始啊。好，我们回到这个蓝迪儿童之家啊。刚才我们也是问到这个院长嘛，你就说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记忆班嘛啊，然后呢也有除了去培养他们的这个兴趣之外，当然也卖嘛哈，卖这个商品。因为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李雪英院长讲，哇，要从零到十八岁耶，而且是一对一的啊，这样子这是要很多很多很多资金耶。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踊跃的啊来支持这个蓝迪儿童之家，在四月二十七号
星期六
啊的上午十点钟到下午两点，在桃园市的杨梅区的电研路190巷92弄100号，也就是蓝迪儿童之家的院区的前庭啊，我们会办一个园游会啊，然后欢迎大家呢来去参加。哎，园游会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啊？来，这个琪姐帮我们介绍一下，
可好玩了。嗯，来看看当年的小三，现在都上国中了，而且孩子们呢，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或许我们不是有什么鸡鸭鱼肉，天天风衣啊，很豪华，不是，我们就让孩子知道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努力而得来的。而我们的培力农场从地上铺的砖跟草皮，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会自动的跟妈咪讲，我们假日我们功课做完，我们去农场帮忙。所以你进去农场看到地上的砖，那个叫地什么地砖社，
那个对
对，还有一些草坪花木，都是哥哥带着弟弟，姐姐带着妹妹一起去帮忙捆绑的。那有的太小了就会说我也要去，我很小可是我很能干。他就说那你能干什么？他真的什么都不能干，他只有小学二年级，你叫他干嘛？后来就
玩
啊，那玩导弹了不行啊。那个年龄真的很导弹，不过我们的孩子起码就该活泼的时候，就像在家里跟妈妈无理取闹又怎么样的，家里孩子哪一个不无理取闹，你一定也有，我很厉害，但是妈妈爸爸不会因为你无理取闹就把你怎么样了。所以在蓝迪里面是绝对禁止可以像跟爸爸妈妈撒娇一下。后来没有办法，他就说不知道是 Coco 还是院长说，啊不，你可以绑那个叫什么，绑树枝了，可以绑了，就黄色的有点硬硬的，
收那个他们的垃圾啊什么的那种简单的东西。
对，然后他认为说这个农场我也有奉献，
对，每个人都想要尽一点心力。
对，他们也很懂，因为所努力的成果获得这么多爱护他们疼惜他们，台湾的孩子真的很可爱。那尤其是我比较感触多一点，就是我没有父母亲，我从小一生下来就我感恩收养我的爸爸妈妈，但是环境再怎么恶劣，可是我有，只要有妈妈爱我，天塌下来我从来不怕的。那在蓝迪呢，有好多的天，每一个照顾他们的老师、保姆，包括园长的，再三的强调，不只是态度、行为、语言都不能有任何伤害到孩子，因为他的原生家庭 已经够受苦的，到这边来，我们没有别的，就满满的爱给他们，光爱也吃不饱啊，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学会啊，那探金，那也不能怎样啊，只好一个农场出来，有多肉，有鱼菜共生。我靠，我们这个，对呀，
你们还有养鱼啊？
那你不知道呗？
就是，
对呀，我以为只有农，我以为只有那个，
没有，我们有鱼菜共生，对，那主要的是我们
还养鱼啊？
对，我们这一次就是透过六大的主题去展现我们小朋友啊，就是他在培力过程的一个
学习成长的
成长的那个，也这样算过程的一个展现嘛。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其实你说鱼菜共生，一般都是小金鱼什么的，你知道我们养的什么鱼吗？
寻龙鱼啦，
对，寻龙鱼啊，莫瑞雪，然后之前有养那个。澳洲淡水龙虾，但是因为天气的关系，然后我们先暂时停。对，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吧！哎，这不好养哎，
要赚钱哪那么简单呢？
所以现在更厉害的是，我们的草莓也种得不错。
哦，是吗？
对，然后番茄也盛产，
都会给你留，都会帮你留。
我觉得小朋友慢慢的去练习，然后他。我刚有讲嘛，就是如果说他针对证照考试，可能他对咖啡没有兴趣，或对当农人没有兴趣，但是他在这中间学到的伎俩，他会放在心里。如果他离开机构以后啊，包括人际，包括认知嘛，包括他所有的一切，对于他来帮忙，而且合作沟通，这个是很重要。我们从两岁就教了嘛，
对，一般杯咖啡出来，你要说声咖啡来要小心烫，
对，
这个互动之间，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对。那大家会问说，哎，你为什么每年都要办助养人活动？当然就是我希望大家来看看兰迪到底怎么样去把大家捐进来的爱心，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运作，怎么样去照顾我的孩子，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我们希望透过一个仿真的场地，你看有多少人可以让，因为他们真的很小，18岁以前你要打工真的很难，那我们怎么样去让他知道说，哎，怎么样去传销，怎么样叫做销售哈？怎么样去在怎么讲，就是去经历那个整个营销啊，或者是说从我们管销的部分，
对，你办一个活动，因为我看到你们也有网站嘛，所以说像比如说今天烘焙
多肉，今天忘了带来我们的多肉，超漂亮的
多肉，
不是
多肉植物，对，
我第一次听还以为红烧肉呢，
因为我的意思说，因为你们像比如说你们这个曼巴。你们在网络上面也可以订嘛？
我们有一个网站，是兰迪市集网站，可以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看兰迪儿童之家的市集网站。
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其实院长的经营把这个兰迪儿童之家，在孩子们的成长哈，他其实是经营了是一个类似商业模式的，
对，
所以说网站也是你们自己架构的，然后电商的后台什么也都是你们自己要去负责嘛哈。然后那园游会呢，4月27号的这场园游会呢，它就是一个实体的销售，
我们展现出来，
就是让他们知道那个真的去经历那个所谓的商业模式。
哎，可是我觉得这很困难因为就在于说您的怎么培养养这么多啊？因为
死的也不少。刚开始小朋友好奇，一日像兰花看三回到顶楼，我们看看寻龙鱼变龙了没有？他们说没啦，不会变龙了。
好可爱！
因为刚开始我们可能透过专业的老师进来代理，每一个记忆慢慢的代理。
开始也很惨
耶，后来不但教孩子，也要教我们的工作人员。
对，
所以其实这个团队呢，是我们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跟孩子一起成长、一起练习的。对，
因为这不简单，因为呢每一项的。大家真的是每一项它都有专业，烘焙有烘焙的专业，
对，
你们咖啡豆总不会自己种的吧？
不是，这个咖啡豆我们是伊索皮亚或者是
对，所以我说总
我们有种啊，
总不会连
咖啡有种，
你们有种啊？
对，
就不管是说比如说烘焙也要有技术。冲泡也要有技术，然后呢，草莓也有草莓的种法，蔬菜有蔬菜的种法，
是，
更何况是鱼啊，就是说鱼类的那个养殖呢更复杂。哦，为什么会野心这么大？
那个叫什么？
寻龙鱼，养寻龙鱼其实寻龙鱼
养的像巨龙一样。
对啊，寻龙鱼，
它
主要是因为那个我小儿子回来的时候，我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想一下？那个小朋友啊，我说我发现小朋友不太敢吃自己养的鱼，
会喜欢。
后来他去查，他说你知道寻龙鱼可以，因为他会有一些分离焦虑。
哦，有感情，
有一些创伤，
那个叫分离。
然后后来他就
你们本来养什么鱼？
本来就是养那个什么五锅鱼嘛，
后来
五锅鱼养的最漂亮，
小金鱼嘛。
那小金鱼吃的吗？
小金鱼不吃了，小金鱼是观赏鱼，
就是这些。
但是就是说，无锅鱼比较容易
比较养，对，
比较容易。
但是小朋友不敢吃啊，他不敢去杀它。然后我们也是要，当然这也是要有让它社会化了，然后也要去看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嘛。那后来我们知道说，哦，原来鲟龙鱼一条可以养二十年。
哦，养二十年，
对，最大的可以养到
二十年。那是化石吗？不是。
可是对于孩子来讲。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这是也是陪伴他生命经验，走过他的那个生命经验那一段。对，
嗯，哎，可是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因为如果单纯养这个就是蔬菜的话呢，其实难度比较低，
是
难度比较低。可是为什么会去养无锅鱼呢？因为
好养。
是这样子吗？你为什么要
做鱼菜共生？对不对？
对，为什么要去涉猎到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呢？
当初我们在盖新院区的时候，那有一个台中有个鱼菜共生老师李老师，他来他说，哎，我想送你们一套设备。那他就跟我讲那个设备的过程啊，然后孩子可以学习到哪一些东西，我就说，嗯，老师真的很棒，可是那设备可不可以我私人买？那你来教我们的孩子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哦，
这样子
对，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在这样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越来越有趣，孩子对那个这些工程啊，或者是说，比方说他煮盆那些工程啊，种菜也越来越有兴趣，所以我们才继续发展。对，
而且鱼它不像植物，它不在水里悠悠自在的游，在心灵方面，孩子觉得我要是一条鱼多好。我就会心里有抚慰。我觉得有几次我看到我们的小朋友看到鱼看到呆耶，因为他说：“张欣妈妈，你看它游来游去，自由自在，就是鱼儿鱼儿水中游，游来游去乐悠悠。”那就随时用歌曲带着孩子，因为这种孩子呢，他来了蓝地，我们最大的功能不是吃饱穿暖了，我们慢慢用爱让他知道他不孤单。嗯嗯，只要我们不要松手，不管再难都不要松手。那疫情带来的那个不只是我们了，我想是很多的社会的福利机构也好，儿童机构，他们在经费方面真的是流失的是非常明显。可是孩子要吃喝，要长大呀。那有时候我看他累到哈，我说这样不行，你会死掉，你死掉的，我们怎么办哈？那后来我们就想想别的办法，哎，农场里面从多肉到烘焙，孩子会做咖啡，然后开始刚刚开始养鲟龙鱼，就是方法也不对，孩子也好奇，一天看三次，因为你每看一次对他来讲都是惊扰。他就会害鱼会害怕，所以死亡率很高。后来好像有改一种饲养的方式，而且鲟龙鱼长得慢。但是我们养的那个很大只，很养到那个鬼背加大甲，那个高很厚，那个叫什么？叫黑雕是不是？
莫瑞雪，
莫瑞雪，我还真的没听过这个品种。
黑雕听过吧？
我台湾雕我们听过了，
对，他们就成为黑雕。
你说那个无锅鱼，
它是无锅鱼，
对，我叫不出来，我只知道
台湾雕就是无锅鱼嘛，
一直要考好久才考上。
主要的是，我们也希望
他们这个比在学校学到还多哎。
对，但我主要觉得说，他们除了在学校的课业以外，那在做这样的练习的时候，他这个过程也是很花钱的。所以我们希望说，他是不是也能够透过自己的能力去攒他们自己的训练费用？
是，而且呢，我们要再次的哈，这个欢迎大家啊，在这个4月27号啊，上午的10点到下午2点，到桃园的蓝迪儿童之家，再讲一次地址啊，
很长耶。
对，在杨梅哈，在杨梅的电研路190巷92弄100号，欢迎大家呢，也可以上网去看啊。刚才呢，刚才这个琪姐呢，告诉我们呢，当天的活动呢，会非常的热闹啊，
不但热闹，而且孩子已经说，妈咪妈咪，我要跳科目三，我说
太好了，我们到时候呢去看大家的这个现场表演，而且也欢迎大家呢踊跃的啊，踊跃的上网，然后捐款，然后帮助这个。就爱点你 UFO。